程咬金荡荡回来之后啊，跟自个儿的母亲老太太改善了一顿生活。吃完了，程咬金心里想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我干什么呀？以什么为生计呀？程咬金就跟老太太说，呀，您帮着借饼的王二哥他们两口子编耙子，这玩意儿一张耙子卖多少钱？老太太说，这耙子编一张啊卖20文钱。哎呦，我这不是吗，今天呢我编了5张了，这第6张刚编了一半，我编完这6张耙子我就交给王二哥，明天就是斑鸠店的集呀。斑鸠店的集是135，他去赶集去，到那赶集呢，把这耙子带着给我卖了，卖完的钱呢他给我带回来，就是这个。程咬金说，行，娘，这个编耙子这活啊您就别干了，把这事交给我。
交给你？你会编耙子吗？
我会。你像我在监狱里边这待了2年，你以为这2年就老在那屋里待着？这监狱里边有时候也给我们找点活干，这个编耙子这玩意我学过。
程咬金其实啊是撒谎，
他哪学过编耙子，他把这个事儿看得很简单。我学过，您这半张耙子您编完了我瞧瞧。
老太太说，好，我编耙子你在旁边看着啊，
哎，您一编就给我提个醒，我一瞧就会了。
好，
老太太把这没编完的半张耙子又接着又编完了，一张耙子编好了，这就是6张耙子。老太太编完这张耙子之后，怎么样啊，你编一个我瞧瞧。程咬金一看，老太太这外间屋里边放着很多竹坯子、小竹皮儿，很多编耙子的原材料。程咬金说，娘，您呢睡觉去吧，天色已经晚了，您睡您的觉，我在这外间屋我就给您编耙子，您放心，这耙子我指定能编成了。编成了之后呢，明儿一大早我呢就送给您王二哥，让他挑着去卖去。我要是编多了啊，还不用他挑着卖去，我自个儿就去卖了。
你能行吗？
能行，您放心。老太太上里间屋去了，老太太睡了。老太太这一天比较劳累，躺在那个床上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。程咬金呢在外间屋，他开始编耙子，把这编耙子这些个原材料拿过来，模仿着他母亲那样，把这耙子竹坯子一根一根的摆好了，这是竖的，又拿过来摆好，这是横的，又拿过那竹皮来，得往上捆的，得系扣啊，怎么捆的呢？左端详右看，这捆不成个啊。哎，我把我娘编这耙子我拆一个，我看看她怎么编的。对，程咬金把老太太编那耙子拿过来一个，他嘁哧咔嚓他给拆了，拆完之后端详了半天，自个儿又在这开始编，还编不上，这扣怎么系的呢？刚才拆的太快了，这回啊我一点一点的拆。他把老太太那耙子又拿过一个来，他又给拆开了，这回呀拆完之后系扣的那个竹皮啊原地不动，一个个都摆在那儿，然后他在这边在编，咦，他在这一编，拿过那猪皮了，就怎么挽怎么绕，也系不成这扣，这扣怎么回事呢？这玩意儿，嘿，老程啊，你他娘的真笨，就这么一扣你都系不上，我再拆一个。他把老太太那耙子他又给拆一个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老太太这6把耙子他都给拆了。都拆完了之后，程咬金左摆楞右摆楞，左系右拴，怎么也系不成。程咬金把腰一掐，站到外屋地，往地一看，满地全都是猪坯子，全都是原材料。程咬金心想，这玩意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娘编的6把耙子我都给拆了，我一把没编成，
明儿个早晨起来，界边的王二哥要赶集，我娘指着这六把耙子拿到集上去卖呢。这老太太要是明儿早上起来醒了之后到外边一看，我把他编的耙子都给拆了，这老太太得生气呀，得骂我没出息，什么都不会干，白长那么大个子。哎呀，老程啊，你真是啊，你不是干这细活的人呐，你呀就得干粗活，干点力气活。程咬金想到这儿，他出来了，出来来到院子里头，想方便方便，到旁边方便完喽，一边系着裤子，一边往界边王二哥那院里看。两家当中间隔着一道矮院墙，这院墙啊拿土堆的，很矮。程咬金一挺身子，这脑袋就在院墙上边看到那边去了。程咬金往院墙那边一瞧，哎，他一看界边的王二哥两口子，人家是以编耙子为生的，明天早晨是集呀，人家那耙子早都编好了，打成了捆儿，弄成一副挑子，在院里放着呢，当中间有一扁担在那担着。程咬金一看，那有两捆耙子，他这两捆耙子是五个一捆，一边呢是五捆，五五二十五，两头呢就是五十张耙子。程咬金一看，他这不有耙子吗？啊，哎呀，为了不让我娘生气呀，干脆我把他们家这耙子我拿过来卖了得了，拿过来卖了之后呢，回来之后我再跟王二哥两口子再商量。对，这可不叫偷，这叫没打招呼先拿过来，我卖过来之后呢，把钱哪怕还给你，为的是不惹娘生气。王二哥这两口子我知道那是好人。嗯，想到这儿，这程爷一跨腿，院墙不高，他就跨过去了。到了那边，程咬金把那扁担先顺到这边来，然后两边这耙子已经捆好了，他一滴漏隔着院墙就扔到他们家院里来了，那边也扔过来了一挑耙子。扔过来之后他又一跨腿回来了，程咬金把这扁担往两边这耙子捆上一插，撂到院里了，心想，嘿，有这玩意行了，回屋睡觉。程咬金一转身到上房屋，到自己这屋里边躺在床上睡了。程爷这觉来得快，脑袋一挨枕头这就打呼噜。程咬金这呼噜打得开绝，声如海潮，他睡得挺香。按说程咬金这个爱睡劲儿啊，他这一觉能睡到大天亮，可这老太太醒得早啊，四更多天老太太就醒了。老太太醒了之后要打自个儿的屋里出来，心想，这阿丑耙子编了多少啊，我瞧瞧。老太太来到外间屋，这外间屋也没有灯，黑咕隆咚。老太太走出来就觉得这脚底下踩着全都是那些个竹坯子，嘁哧嘎吱直响。老太太心想，编了多少啊，也没看着耙子。听那屋打呼噜，老太太就过来了，一捅程咬金，哎，阿丑啊，阿丑，快点起来起来。
哎，怎么着，哎，娘，怎么的，
我问你，这耙子你编了多少
啊？耙子，耙子，嘿，编了不少。嘿，娘，来来来，我领您看看。
程咬金一翻身又打床上就下来了，下来之后领着老太太就来到院子里头，用手一指往墙根那地方，您瞧瞧，我编了这么些。老太太一看，哎呦，老太太心想，我这阿丑可真有本事，我费那么大劲一天我才编了六张耙子，他就一宿的功夫编了一挑子耙子，好几十把呀。啊，阿丑啊，这都是你编的吗？
对呀，我编的。
哎呀，阿丑啊，我可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。
那个，您不了解您儿子，您儿子这两年监狱不白坐呀，哈哈，长能耐了。
娘，您回屋睡觉去， 我呀不用王二哥代卖了，我自个儿挑着他去卖去。那你要去赶集，现在可就该走了，天眼看就放亮了。
哎，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去。
你要去晚了啊，找不着好地方，这耙子就不好卖。
哎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这您就甭管了，您回睡觉。
老太太转身回自己屋睡觉去了。老太太根本也没看看外间屋的地下放着那么多的竹子原料。
程咬金醒了，自个儿把腰中这个袋子杀了杀，然后来到院子里，先把院子门打开，挑起这一担竹耙，由打院子里边出来，大踏步奔斑鸠店走来。小耙村离斑鸠店就是二里半地，很近。当他来到斑鸠镇的时候，天已经放亮了。这一放亮，赶集的人有的三更半天就来，最起码四更天也都来了，为的是占着卖货的好地方。程咬金来到这大街上一看，哎呦，没地方了。一看这有一空地儿，啪把这耙条往那一放，刚一放那儿，旁边过来一小孩，是个小姑娘。叔叔，这是我们家的地方，我们家在这卖辣椒。
嗯啊，哦，这你们家卖辣椒地方，那好，我挪地方。
程咬金挑起耙子条来，又走了一段路，一看这儿有个空地儿，夸把耙子条放这儿呢。刚一放这儿，旁边过来一老头，哎呦，这小伙子，这是我的地方，我是在这儿卖麻绳的，我哪个集业都到这儿来卖。程咬金一看老头，这老头不能惹，
哎，好好，老爷子您还接着卖，哎，我不知道，我走。
程咬金挑这耙子挑在街上左学嘛右转悠，哪也没有空地儿。他忽然发现这有一绸缎庄，这绸缎庄啊是三间门脸儿，绸缎庄的门口这是空地儿，没人摆摊儿。那当然没人摆摊儿啊，绸缎庄门口人家是买卖铺户，不允许摆摊儿。程咬金一看这绸缎庄，忽然想起来，哦，这绸缎庄的掌柜的姓张，叫张峰，几年前在宝局上我跟他见过面。哦，这小子的绸缎庄，行嘞，我这耙子条就撂你这儿吧。夸他把耙子条撂在这绸缎庄的门口了，扁担抽出来往旁边一立，耙子条耙子捆就打开了。程咬金卖耙子还绝，他把这耙子一张一张的单摆扶搁在那摆着，由打绸缎庄的这头就一直弧形的摆到了这头，摆了一个耙子阵。摆完了之后，程咬金把腰一掐，抖着自个儿的耙子，然后用手一捋自个儿的红胡子。程咬金有个习惯，他只要一高兴了或者是一犯愁了就捋这胡子。程爷这胡子还绝，咱说过他是秋然，红胡子打卷的，拿手一抓往外一蹬，能蹬出老长来，蹬直了，蹬直之后再一松手，这胡子自个儿还回去，突带松紧的。所以程咬金一看这耙子摆好了，自个儿很欣赏，一拽这红胡子，嗯，突胡子又回来了。程咬金高兴，这耙子在这一摆挺好啊。他在这瞅着自个儿这耙子阵挺乐。天大亮了，天一大亮，这斑鸠镇集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人来人往的在这来回走动。程咬金身后边的绸缎庄开始下板了，嘁哩夸啦，伙计出来把这个门板一下，然后把门一开，伙计出来一看，呀，一看这谁呀、啊？怎么在我们这绸缎庄门口摆上耙子摊了？摆了一个弧形的，连个道都没留啊，这我们买卖还做吗？开不了张啊。这伙计就过来了，哎，我说这耙子是你的吗？程咬金一回头，是啊，我的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卖耙子的可真怪啊，你怎么跑我们这个买卖门口来摆摊来了？你说我往哪儿摆呀？ 啊别的地方别人都占上了，就这地方闲着，所以我就摆这儿了。您看我们这闲着，您知不知道我们这是买卖铺户啊？
我知道啊，你是买卖铺户，你卖你的，我卖我的，我在这碍不着你的事啊，怎么着碍不着我的事啊？您在这把这耙子摆的是一张挨一张，有上我们这里买绸缎、买布匹的，那进得来吗？怎么进不来啊？啊，我这个耙子在这一摆，他一卖不就从耙子上卖过来了吗？买布的进你屋买布去，那也不行啊！人家往这一卖，他不费事吗？干嘛费事啊？上你这儿来的都是半身不遂啊，腿脚不利索啊！年轻的一跨就过来了，那算什么？我说，可没有这个道理。我劝您快点把这耙子收拾起来啊，越快越好。要不然的话，一会儿我告诉我们掌柜的，我们后边好几个伙计出来，我们帮着你收拾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把我这耙子给敛活起来呀？啊，撵我走啊？我还告诉你，今儿个我就相中这地方了，谁也把我撵不走。我看你们敢动我这耙子一手指头，我就把你这手指头给你撅折。
哟，这伙计一看这小子挺横啊，他一看程咬金这张脸，尤其是一看程咬金眉头一皱，眼珠子这一瞪，满脸肌肉这一活动，这伙计心想这小子绝非良善呐、啊。哼，好好好好好，你等着你等着。
这伙计一转身上后院了，后院找掌柜的去了。这张峰，掌柜的早已经起来了，在后院把这个院子打扫干净喽，正在那坐那凉快呢。这五月天啊，今儿有点热。伙计进来之后，
掌柜的，您快上前面看看，有一个人把咱们这个买卖门口给堵了，摆上耙子了，这玩意咱们这个生意还怎么做呀？
谁呀？谁这么大胆子？
你看这小子我不认识，这斑鸠店的集上 我从来没见过他，
是吧？
我去看看，做好准备。
跑这儿耍胳膊根儿，他不看看我是谁，哼，真是罢了。
这张峰站起来迈步就出来了，来到绸缎庄这里头，他没出门，隔着这个柜台他往外边一看，从侧脸一瞧他就看出来了。
啊，他呀。伙计说，谁呀？
程老虎。
程老虎？他叫程老虎。
对。
咬人吗？
咬人？
老虎能不咬人吗？这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没法办。我告诉你，你还别惹他。他把耙子不是摆这儿了吗？就让他摆着吧。
这掌柜的为什么认识程咬金呢？这掌柜的好赌。当年程咬金在宝局上给人当看管，这掌柜的到宝局去赌去了，赌来赌去的，这掌柜的就输了。张峰这一输呢，当时跟那宝局的这个局东就说了，说我现在没带钱，我呀绸缎庄的大掌柜，我绸缎庄有很多绫罗绸缎，我押四批缎子算钱押宝。结果这四批段子说压上了又输了，输了当时那段子没在，他就说了日后你们上我那个绸缎庄去取去。所以这张峰由大宝居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回家了，回家之后输段子这个事他就不提了，他不提了，宝居的局东就跟这程咬金说了，说这个姓张的言而无信，他说输给咱们四批段子，他怎么这是四批段子到现在不给啊？程咬金一听来火了，不要钱，他不给我给您要去。程咬金就来了，到在这绸缎庄，进屋二话不说上货架子上，这就拿那缎子，四批缎子搬起来之后夹起来，这就要走。这张峰一看，说你是干什么的？程咬金说我是看保局的。局东说了，你欠人家四批缎子，你输了就得给。这张峰说我那都什么钱的事了？程咬金说不管什么钱的事，你欠债还钱。旁边的伙计过来要拦程咬金，让程咬金左一脚右一脚都给踹着坐地下了，夹着四批段子才走了。走了之后把这四批段子交给那宝局的局东了。所以打这儿这张峰就认识程咬金了，知道这程老虎厉害。而且日子一长了，在这斑鸠店这镇子上，他一打听这程咬金所作所为的一些事情，知道这是这斑鸠店上的一位棍儿。
什么叫棍儿啊？就是不带折弯的，非常厉害。别看穷，穷的有志气，而且这个人很正义。但是你要惹了他，他还生死不怕。所以张峰今儿个看到程咬金在这儿，滴滴的声音跟伙计说：“别理他，你就让他在这卖。他在这摆着耙子摊，那咱这还能开张吗？那买布的、买绸缎的还能过来吗？真正是主顾啊，就能跨过耙子来进咱这屋。要是在这一走一过，想看一看的，那就不看呗。咱们今儿个就算少卖点。哎，那好吧。”他们两个正在这议论的时候，这掌柜的呢，拿眼睛瞅着程咬金，他想着转身进后院，怕程咬金看见他。偏巧在这时候，他俩这一嘀咕这一议论，程咬金在外边听着了。程咬金一回头往屋里一看，嘿，他这目光跟掌柜的这目光正好碰在一块。这一碰，程咬金一瞧，哎，我说掌柜的，张掌柜的，听好嘛。这张峰一看，哎呦程爷啊，哎呦，我没看出来，我正在您这后脑勺这端详呢，我就问这谁呢，没想到是程爷。他这一看见了就得出来了，所以张峰就出来了。程爷，您出来了。
出来了，老主宴驾，新君登基，把我给放出来了。这不是吗？没别的办法，编耙子卖吧。我这是50张耙子，今儿个挑来了，整个的集上啊，我一看也没有放耙子的地方，我要整那锦边上去，谁能买我的耙子？我一看你这门口不错，咱俩过去还认识，老交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把这耙子摆在这儿，我把耙子摆这儿，要在这儿卖吧，恐怕有点也影响你的生意，是不是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这是坐地户的买卖，一年365天都在这卖东西，我这是偶尔的到这卖一回耙子，我这个耙子卖完了我就走人了，怎么样，行吗？
行，程爷，别人不行，您还不行吗？啊，再者说了，您刚从里边出来，您卖这耙子我也知道家里边等着用钱呢，在这卖吧，卖，没事，不光说您在这卖，我还跟您说，您需要什么用什么，需要我帮忙您尽管说，凡是我能帮的我肯定要帮，
是吗？那好，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，你给我沏壶茶来，弄个椅子来，我在这坐着，旁边弄个茶几搬来，我在这放这儿。
哎，掌柜的马上吩咐伙计给他沏了一壶茶，弄一个茶几摆在这儿，弄一个椅子往这一撂，程咬金往这一坐，找掌柜的就要一大蒲扇在那扇着。掌柜的心想，我们家门口加了一阵物，今儿个就别开张了。